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说，只要事情能够按照我的想法落实到底，我就会极其耐心的。我们十分认同他的说法，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样子的，不是吗？有一本让人非常扎心的小册子，是关于清教徒祷告的。这个小册子名字叫意象谷，其中有一个祷告是来自于很多年以前的一位教会领袖。他在祷告中承认自己很难做到耐心的降服。他是这样祷告的：当你要引领我的时候，我却自作主张；当你要掌权的时候，我却自己说了算。当我应该依靠你的供应时，我却想自给自足；当我应该顺服你的安排时，我却随从自己的意愿；当我应该遵从信靠你的时候，我却只顾我自己。哦，主啊，我要将我自己的心带来归向你，这是我最大的愿望。这是最诚实的内心告白，让我们看到等候神有多么不容易。在神没有做出承诺的时候，选择一心的降服于他是何等的困难。毫无疑问，路德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天即将开始。在这一天，他的救赎者并没有做出绝对的保证，而他自己需要耐心的降服。我们已经看到路德向波阿斯表达出他的爱恋，波阿斯也仁慈地回应说自己将竭尽所能地成为他的至亲救赎者，购买以利米勒家的产业，并且照顾好路德和拿厄米婆媳二人。然而现在有一个难题，波阿斯告诉路德，拿厄米家有另一个亲戚比他更近，更有权买下拿厄米丈夫留下的田产，同时娶路德为妻，照顾她和婆婆。当然这个人也可以拒绝至亲救赎者的责任，这不仅仅关乎爱情，也涉及到律法。波阿斯和路德都愿意顺服神的律法，这也突出地体现出他们的品格和诚实。让我们再次翻开路德记第三章，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路德记第三章，我们来看一下波阿斯对路德做出的承诺。那天晚上他们在打谷场上窃窃私语，表达着彼此的爱慕之情。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三节：你今夜在这里住宿，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，就由他吧；倘若不肯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为你尽了本分。第二句话揭示出波阿斯的热心和情感，我很喜欢。他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为你尽了本分。说白了就是靠着耶和华的生命。波阿斯对路德起誓，他将付出一切可能的代价来赎回他。路德可以相信他所做的担保，就如同相信耶和华的存在一样。 我们可以稍微考虑一下我们自己生活中的各种郑重承诺。小孩子们答应把自己的东西给别的孩子，承诺不再要回来的时候，他们会用小指头彼此拉钩，同时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要。小孩子们认为100年的承诺已经是最郑重的了。其实成年人也认为对别人做出承诺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，他们会说我对天发誓，或者我凭着天地的良心起誓等等。布阿斯起誓的基础则是终极的，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向你做出这项承诺。换句话说，路德啊，如果那个亲属不要你，我一定会赎回你。这个事实就像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一样。布阿斯不仅做出承诺，还照顾到路德的生活。第二天一早让他带一些粮食回去，足以满足婆媳二人2个多星期的生活所需。或许布阿斯考虑到那个亲戚出远门，或者也在自己的田里劳作，他不希望路德再次出去拾麦穗，从而暴露于额外的风险之下，所以就从自己的粮食里面取出一些，让他带回去。第二天一早，路德就赶回去找他婆婆，而布阿斯则到城门口尽快落实自己的计划。路德回家之后发生的事情记录在第16节。路德回到婆婆那里，婆婆说，女儿啊，怎么样了？希伯来原文直接翻译为你是谁，听起来很奇怪，但并不是说天还没亮拿厄米认不出路德来。这句话的含义是，你现在的身份是什么？这是头等重要的问题。换句话说，你已经在打谷场见到伯阿斯，也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，那你现在是什么身份？你已经是伯阿斯未来的新娘了，是吗？这样看来，中文和合本的圣经翻译出了希伯来语原文的意思，怎么样了？或许你还可以把它翻译为，你的事情还顺利吗？拿俄米的主要问题是，他有没有答应娶你？拿俄米期待着路德的婚礼钟声，已经在考虑如何安排婚礼上的鲜花装饰了。第16节继续说，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。也就是说，路德解释了布阿斯的承诺以及所发的誓言。我们只能想象路德怎样一字不漏地讲述整个过程，模仿布阿斯的每一个表情、态度和语音语调。毋庸置疑，布阿斯希望娶路德为妻。然后拿俄米在第18节对路德说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安坐等候，看这事怎样成就，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，必不休息。安坐等候，你可以翻译为安静坐好。拿俄米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我一点都不怀疑，这是路德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天，这也将成为拿俄米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天。估计在那天，拿俄米和路德都快把对方折磨疯了。他们不停地到窗前观望，每当听到马车的声音就跳起来，走到门口查看是不是有什么迹象表明报信的或者是亲戚传来的信息。安坐等候。我们不要忘了，路德什么也做不了，他没有能力赎回自己。律法显明他所处的状态，他必须完全依靠那位救赎者。对于信徒，也就是基督的心腹而言，这是多么令人感到震撼的画面呢？正如路德一样，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就是告诉基督我们爱他，希望归在他的权柄和看顾之下，愿意伏在他的羽翼之下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会发现是他其实先爱了我们。我们被圈在律法之下，从属于另一个家庭，唯独耶稣基督可以满足律法的所有要求，唯独他能够付清我们的赎价，独自担当我们的罪债，将我们领进他的家里，成为他所选定的新娘。路德，你要安坐等候。在等候如此重大事件的时候，谁能够坐得住呢？谁有耐心听得进去这样的话呢？我认为没有人能做得到。我很痛恨错过电梯。实际上在教会我有一个发现，当我进入电梯，选择楼层的数码之后，如果立即按下关门键，电梯门会提前2秒钟关闭。当然了，后面跟着想上电梯的人会被挤住，不过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，他们需要学习耐心。上小学的时候，我最害怕成绩单上的评语。成绩单是一栏，老师的评语在另一栏。我的父母更看重老师的评语，所以情况对我很不利。老师们的评语一贯都是，斯蒂芬需要安静坐好，斯蒂芬上课随便讲话，斯蒂芬打扰其他的同学等等。如果一个学生知道马上要下课，要吃午饭上体育课，或者是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，他怎么能坐得住呢？要知道，令人兴奋的事情近在眼前了。在耐心方面，我实际上真的没有什么进展，这很让人懊恼。我大概比以前好一点点，不过不要去问我妻子。我跟你说，拉钩上吊这一类的话都不是什么事儿。坦白讲，缺乏耐心，不愿等候，这才是我生活中持续的挑战。大概你也是这样。当我们的救赎主在做工的时候，我们要等候享福。在希伯来语中，这个动词是命令语气，你要安安静静地坐好。这实在是很难熬。这个动词原来的意思是农夫等待庄稼的成长，也就是说，农夫在玉米地里急得走来走去有什么用呢？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。所以归根结底，还是要信靠神，降服于他所赐下的一切。耐心等候的力量来自于这样的降服。根据拿俄米的建议，路德耐心等待的根源在于第18节的最后几个字，因为那日今日不办成这事，必不休息。路德能够休息，是因为布阿斯绝不休息。路德能够等待，是因为布阿斯无法等待。路德能够安坐，是因为布阿斯不会安坐，他会竭尽所能，他在忙活着赎回自己的新娘。这个星期我在整本圣经中搜索包括安静这个词的经文，觉得很有意思。路德记3章18节可以翻译为安静的坐好。我不仅找到安静的坐好，还看到安静的站好。大家也许还记得出埃及记的那个奇妙场景，在最后一灾中，埃及人所有头生的都被灭掉，然后以色列人得以离开埃及获得自由。但后来法老又改变了主意，怒火冲天的亲自带领600辆战车，召集所有的士兵和车辆来追赶以色列人。那时以色列人来到红海边，自由派神学家热衷于宣称红海当时那个区域水很浅， 可以徒步穿过。事实并非如此，红海的水来自于印度洋，平均深度大约有500米，因此我们将这件事称作是神迹。当时以色列人的惊慌失措也更进一步证明这次的经历就是一个神迹。就在那个时候，神通过摩西对以色列民讲话，在出埃及记14章13节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。这里的只管站住就是安静的站好。这个短语还出现在约伯记37章14节，神告诉约伯说，约伯啊，你要留心听，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。当时约伯身患重病，情绪十分低落，以利户告诉他要耐心地降服于神全权的旨意。当约伯安静站好的时候，还要思想神创造世界的荣耀作为。要安静坐好，要安静站好，要安静，要静默。当尼希米带领以色列人复兴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为着整个国家的罪恶而苦恼。利未人把罪得赦免的真理告诉他们，让他们安静，对他们说，请安静，因为今天是圣日，不要悲伤。尼希米记8章11节，当代译本。在受到试探的时候，诗人大卫建议信徒要安静。诗篇4篇4节，新译本。大卫看到了世界的败坏，神似乎却一再迟延，没有为着信徒的益处而做工。他感到苦恼的时候，在诗篇37篇第7节这样写道，要在耶和华面前安静，耐心等候他，不要因恶人道路通达，阴谋得逞而愤愤不平。当代译本。当然，你大概已经想到了那段经典的金句，大卫引用神的话，在诗篇46篇第10节说，要安静，要知道我是神，我必在列国受尊崇，在普世受尊崇。中文当代译本。换句话说，有关神的供应、全能和荣耀的故事并未结束，最好的部分还在后面呢。在诗篇83篇第1节，大卫说，神啊，求你不要静默，神啊，求你不要闭口，也不要不作声。他把自己安静的能力和上面所做的祷告结合在一起，我很喜欢他的这个做法。拿俄米跟大卫有同样的想法，我们信主的人可以安静坐好，安静站好，肃静静默，因为我们的救赎主不会安静坐着，安静站着，肃静静默。甚至直到现在，耶稣基督也没有停止工作，他仍然在为信徒祈求，希伯来书7章25节，他仍然在信徒里面运行，菲利比书2章13节，他仍然为了信徒的益处而让万事互相效力，从而成就他的美意，罗马书8章28节。要安静坐好，要安静站好，要肃静静默，因为神不会这样。路德啊，你要等待，要安静休息，要信靠，因为你的救赎者正在工作。有一位作家在文章中提到自己的童年生活， 那时他还是个小男孩。当爸爸夜间开车带他回老家的时候，他就蜷缩在后排座位上。他说，我缩在那里感到很安全，因为是爸爸在开车。然而有时候奶奶会和他们在一起，他会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，每过五分钟就会发号施令。每次有其他车辆从旁边驶过的时候，他都会说，要当心路边，小心后面的那辆车，不要开得那么快。有人会说，哦，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，要当心。这位作家继续写道，我相信奶奶从来不会享受这段旅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她不信任我爸爸，因为她不相信爸爸开车的水平，她不能在旅途中安静下来。我很喜欢作者总结这个故事的方式。奶奶和我同时抵达目的地，但是下车的时候，我们当中有一个人紧张兮兮的，而另一个人则是轻松愉快。在爸爸的照顾之下，我学会了安静休息。纳厄米给路德这样的建议，不是因为很容易做得到，说实话，这个建议向来都不容易做到，然而却是有可能做到的。我们可以做到安静坐好，安静站好，肃静静默。面对困境，我们的反应是与我们对神的信靠程度直接相关的，相信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，以及他为我们成就的事情。在神掌管之内的任何事情向来都不会失控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等待的经历呢？等待一个电话，等待录取通知书，等待你的体检报告，等待邀请函，等待录用你的合同，等待分娩，等待手术，等待安全到达，等待下定决心。在等待的时候，你的表现如何呢？我们的救主不需要我们的帮助，就可以施予关怀和关注，管理和做事。对此，我们需要有崭新的观念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为他做任何事情。有些事情是他希望我们做的，另一些事情则是他自己独自成就的。当我们发现自己不能完成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就会意识到这两类事情之间的区别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必须安静坐好，安静站好，肃静静默，因为知道他是神。我明白了一个事实，就是所有的基督徒会同时到达新天新地，即便是那些开快车的家伙也不会领先一步。我很好奇有多少人能够享受这段旅程中的喜乐，能够体验神的大能和选择的完美时机所带给我们的平安。所以让我们和路德一同安静坐好。对你而言，整卷书中最为深刻的经文就是三章第十八节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安坐等候，看这事怎样成就。要安静，放宽心，因为我们的救赎主今天仍然在做工。对我而言，在肤浅和短暂的表象之下，让我学到的最大的功课就是，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信心，更新我们对救赎主大能的认识。对路德而言，那一天是漫长的，你大概也经历过极其漫长的一天，感觉远超过24个小时。但这种漫长的等待，只会在救赎主基督最终降临接我们回家的时候，让我们喜乐的体验更加深刻，或者让我们的心智更加深刻。 更加坚定，或者给我们新的眼见，甚至会给我们一个答案。就像一首爱尔兰的赞美诗所唱的，恳求心中王成为我意象，万事无所慕，唯主是希望。愿你居首位，日夜导思想，醒来或睡着，慈容作我光，成为我智慧，成为我真言。我愿常跟随你，做我良伴。你是圣天父，我为你后嗣。你住我心殿，我与你相连。天上大君王，辉煌的太阳，我赢得胜仗，天乐可分享。境遇虽无常，但求心中王，掌管万有王，永作我意象。带着这个意象，我们的心智得以更新，让我们可以安静地坐好，安静地站好，肃静静默，知道他是神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，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感谢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